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哇，小薇一年不见啊，
一年不见，
怎么样？先给我们报告报告，有什么新闻没有啊？有什么动向没有啊？
我们这是有的放矢啊，应该，因为最近好像发生一件大事，应该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啥都不知道。我这整天呢，不是忙家里的事儿，就是赶节目，要么开车带孩子，乖乖，不知道蒙哥现在这个日子可是不好过，哎。
是吗？那
你们有什么大事？我怎么会知道呢？
听众朋友可能更加关心某个家里有什么大事了。
家里的事儿永远就是这样子了。哎，等你到了蒙哥的年纪就知道了。
哎，国内大事还真有哎。最近这个浙江教会这个三资主席很有名的这个牧师被抓起来了。
他为什么被抓起来呢？
说是挪用公款呢？
哦，这真的是假的呢？
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这个目前刚抓起来，所有的东西没有定案，只是
被查、哦、还在调查之中，是吧？
对。
那他为什么要抓？是他真的有问题，还是要政府给个下马威，叫你们安静一点哈？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内部声音很多。你看，他之前是公开反对浙江教会拆十字架这个事情，
哦，
所以就有人传了，他肯定是枪打出头鸟，是不是？哎，
你们国内教会这个奉献啊，什么什么上交以后，就是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处理的吗？这有什么挪用公款呢、啊？不是？
蒙哥指的是交给谁处理？
不知道啊。
像一般这样大教会，他三次主席和这个主任牧师一般是同一个人。挪用公款主要是像教堂这一块，他
这个还在调查之中，咱们就不传这些事。
嗯、好吧，不传了，没不传。
蒙哥不问了，那你自己怎么样？你现在快要毕业了，快要去做三次会主席了。你刚才讲的到教会做传道人，跟教会这个三次会主席不是同一个人吗？
嗯，那是上去了之后的事情，暂时跟我不关。
哦、暂时，那我们先暂时。那你这事儿不谈的话，你别来无恙，你又做了一些什么咱们四福音不合编的功课没有？
一直等着蒙哥录节目。
还就是了，哎呀，你的功课都做了发霉了，对吧？蒙哥一直没上来，我们时间不好凑。你给我们讲讲吧，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讲到哪里了？
上次。定的是讲到这个平静风浪这个故事
哦，平静风浪不是这个故事，你这做传道你不能讲故事，
一讲出来我就知道要、
就是、
要被说
要被刮，对，平静风浪的事件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是讨论了还是没讨论呢？
还没有
哦，还没讨论，那就好好讨论吧。再拿几个福音书记了，各有何不同，我们又能够看出什么来？
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件，
哪三个？
马太、马可、路加福音，
哪个记得最详细？你要给你一个蓝本，你用哪个福音来记？
从这个篇幅上讲，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最多最详细的。
真的？哎，那我们就有文章可以做了，因为马可福音照说应该是最短的。哎，他有的时候他会记得最详细，对吧？好好好，那我们先念马可福音吧。第几章？第几节？
第四章第三十五节。
第四章第三十五节，他怎么说的？
当那天晚上，
哦，当那天晚上，好好好。
对，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嗯”然后三十六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
哎，那天这个众人是干什么的？众人，耶稣在干什么的？众人，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反正这一句插在这里，挺莫名其妙的。
这个在马可福音以前是什么事件？耶稣在那边干什么？讲道吗？还是？
对，讲道，用比喻讲道、
哦、用比喻讲道，好好好好好，就是说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开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就是这么回事。 就讲讲讲当那天晚上。
对。
哦，好好好好，这里特别讲，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在上船坐下，船在海里。哎哎哎，这四个字是圣经的废话，对吧？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啊，这难怪他要说船在海里，好吧？然后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讲的是什么比喻啊？
撒种的比喻。
哦，撒种的比喻。好，撒种的比喻讲完了，这门徒来问他是不是、啊、当那天晚上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好吧？然后呢？
然后36节，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和他同行。
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
是，这也是我想问的。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
就这个仍这个词，就是搞不明白什么叫仍在船上。
嗯，因为开头的时候人太多，
一开始
耶稣在船上跟他们讲道，他那一天他就在船上讲道，
他也没挪地方。
哎，那他们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要是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像以前小时候小朋友在游泳池赶的
时候。好好，这个问题不再问。这耶稣在船上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是不是门徒也到了岸上去听？
对，应该这个门徒是一般也应该是也是跟众人一样，不会在船上吧。
所以这个门徒呢，就因为既然主耶稣对门徒传了话，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吧，就表示这个话不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啊，只是我们刚读这句话的时候呢，觉得好像门徒通通跟耶稣在一起，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也许有些门徒在他身边，他就把这个话传出去，又把门徒呢就三三两两的都回来了。耶稣等于在船上等他们，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这是门徒带耶稣。
对，
这是一次这个圣经里面少有的例子，一般都是耶稣带门徒，对吧？
耶稣不会划船是
吧？以门徒划船就把耶稣一起带去。哎，这带去的时候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好了，那然后呢？
哎，前面这个扔这个词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前面这个撒种比喻这个讲到这个故事这个事件和这个平静富浪渡海这个事件联系的还是比较紧密的。
应该是的。小魏现在读起圣经来像蒙哥一样啰嗦了。
好，第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嗯，
然后就是38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等一下，主耶稣不是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吗？他这不但有地方，还有个枕头呢。
就我读到这些经文，第一反应是这个。
船还有枕头，那有枕头的船那不错，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好，然后呢？
然后就到高潮了，然后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然后呢？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好，这是马可福音，咱们先记在心里啊，大致这么个前后顺序。那你说再来这个路加福音记得比较长呢，还是马太福音记得比较长呢？
你要说节吧，是马太福音多一些，那字数其实差不多吧，好像。
哦，真的，哎，我们小魏准备的还真不错。那你要先念哪一个，再念哪一个？先念马太福音吧。
马太福音在第8章23节。
好，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
这个前面就没交代了，是不是？
对，非常简单。
哦，那他这个跟前面的是连在一起的话，还是不连在一起的，还是不见得是连在一起的话呢？前面是什么？马太福音的前面是什么？是不是撒种的比喻？
马太福音顺序前面讲的是那个跟从耶稣的，就是那个人子没有枕头的这一
节。所以我觉得这个马可写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点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但是马太福音的确也讲了，8章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所以那一天呢，如果马太和马可连在一起的话呢，耶稣还是讲了道了。然后当他吩咐渡到那边的时候呢，有一个文士来，是不是看他们船要走了，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因为你看马可福音他已经特别讲了，还有别的船跟着，也就是说呢，那天虽然是晚上啊，但是耶稣要走好像并不是一件这么秘密的事情。
对，
他是真的要走，这么一走呢，就有一个文士来跟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句话呢又证实了这个记载的这个可靠性，就是说耶稣说渡到海那边去再往哪去呢，并没告诉人，要是他要讲了的话，他说我们到这个格拉森去，那个文士就说，哎，你往格拉森去呢，我要跟从你，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表示他们的可能目的地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耶稣就说了，狐狸有洞，对吧，天空的飞鸟有窝。哎，他这个话是不是话中有话，他到底说这个文士是个狐狸还是个文士是个飞鸟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哎，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对吧？然后又有一个门徒也来对耶稣说，哦，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哎，这个从来没注意到，门徒跟文士，你和马可福音连在一起，就表示他们真的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啊，我是怎么不一样法跟马可？
那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是吩咐门徒在门徒中间传了话，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这门徒是本来就在跟着耶稣，应该和大伙儿一块走的，现在呢？其他的门徒要摇船把耶稣带走了，他就来请假。这个门徒是请假，那个文士呢是入学，对不对？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因为主耶稣这次要走了，没打招呼来。这个门徒说不定还跟他跟的不是太久，但是已经是门徒了，也就是说收到这个征集令了。咱们夫子说现在就出发了，这来的有点太突然，嗨。那这门徒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你们在神学院怎么解释的？是说他爹死了，还是说呢他要等他爹死啊？
这个怎么解释都可以。
他你们怎么解释的？我知道怎么解释都可以，你们怎么解释的？
这个我不知道。
哎呦，我想你们神学院没时间这样查圣经。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这种事情就可以讲合理了，因为这不是解释圣经，这是解释事情，对吧？
那乍听起来应该是好像父亲就这么不巧，就这个时候就去了。
这句圣经到底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跟这个现代科技有关系的。
嗯，怎么说呢？
我们现代的人读会有一个印象，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哎，他爹死了，他需要回去办丧事。
对呀，刚好发生了这件事儿。
对，那是因为有手机的关系。你明白这话吗？这个门徒他跟着耶稣在这个门听到这个那个的，若是他父亲在那两天死了，人家来了消息他不早就回去了吗？他如果当时没收到消息，主耶稣要上船了，他不是刚刚手机叮叮叮响说，哎，你爹死了，你赶快回来吧。
好
你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了。
所以这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他爹可能身体不好啊，或者他就是推辞啊，
他的生病的老父亲他放不下。
对对，但是大概也不是病得这么紧急，要不然你在这凑什么热闹，除非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但住在那个地方，假如他爹是在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死了，他就已经走了，甚至就说快要死了，你爹不行了，那人家早就来把他叫回家了，
当时就先走了，回头再跟主耶稣
请假。对对，所以就不太像是我们所想的，正要上船了，哎呦，手机响了，我儿啊，快回来了，你爹不行了。
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还挺像的呢，推脱施工啊。
不过现在很少人说拿我爹死了，对吧？尤其这里所讲的是，如果你说他是已经死了要回去埋葬，那就更麻烦了。你说以前又没冷冻设施，也没有商业的殡仪馆，他一个死人能够摆多久呢？
摆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如果已经死了要还没埋，那他你干嘛在这听耶稣讲道呢？
万一真的就是这么巧。
好了好了，反正这个文章做够了，这个门徒呢就是要请假，文士呢要申请入学，主耶稣都不置可否。当然他对门徒讲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了，这些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就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对吧？那马可福音把它改成门徒怎么讲啊，他们就把
带去，
哎，咱们就把耶稣就人门徒把他一同带去。上船之后呢？
上船之后直接讲二十四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哎，那这个和马可福音讲的有没有不一样？
大致没有不一样了，只是描述这个风浪的这个方式差不多。
对，这描述风浪的方式啊，这个马可福音记得比较有情节。
是吗？
起了暴风，到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马太福音呢，他光说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这马可是比较细节的。我没有知道马可年纪小，他自己大概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这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这样讨论过的啊。蒙哥一直在想呢，一般大家讲的要么是先马太，要么是先马可，对不对？蒙哥一直在讲说马太是肯定早就写好了，因为门徒要用嘛，讲道要用，马可呢就是一个精简本写给外邦人的。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啊，这个别看这些打鱼的人，他你要讲一件事情讲一百遍，在一百个聚会里面，聚会点里面讲到当初发生的事情，你总会把它写一写，或者讲了很多遍之后讲出一个顺序来了。所以也许有的事件呢啊是在彼得手里边写的比较详细比较好，有的事件呢在约翰雅各的手里边，在他们心里面比较熟练。等到马太要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可能把各家之长啊都集结在一起，然后他看一看彼得写的这个有点啰嗦，他就把它改了，怎么样？
我觉得最后那个他一般如果真的是集重家子手上，他可能越写会越长，一般很少人敢改或者敢删。
那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当时他们门徒应该是平起平坐啊。
嗯，这倒是。
对吧？那马太，你说你既然交给我写嘛，那你总要有个一致的文体笔调，那这些细节他是可以删的。那这一段我们说这个彼得知道的特别清楚，那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跟照着马太福音来看呢，还是在彼得岳母家，紧接着彼得岳母得到医治的事情。好了，不啰嗦了。耶稣却睡着了，马太福音就没有提他头枕着枕头。
嗯，对。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个和马可福音有什么不一样？
就多了最后那一句，你不顾吗？
哦，
是吧？
他也是说门徒叫醒了他。
对。
然后呢？马太福音说什么？
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然后马可福音是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好，这两个算是差不多的意思。二十六节，耶稣有关于耶稣被门徒吵闹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呢？
哎，蒙哥，你刚刚那一句就明显这个就放走了，这个最后一句话是为什么？
那你说这个没多做讨论是吧？你不顾吗？和这个
这样
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个其实没什么，就是因为门徒来叫醒了他，不是一个人叫
啊，
好几个一起叫，有的讲这，有的讲那，有的是四川腔的，有的是南京腔的，有的是台湾国语，对吧？有的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啊，有的说他主啊我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小。那门徒是复数的，怎么样？这个解的还不错吧？
这很好。
是，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讨论。底下有点不一样。接下去的反应，这个马可福音这里面就有很生动的四个字，叫做什么？耶稣醒了。
嗯，
对吧？耶稣醒了变成一个单独的情。你觉得本来耶稣是真睡了吗？这问题咱们以前问过。
应该是真睡吧。
应该是真睡。我看小卫今天晚上很困，大概也是真睡。照说是真睡的，对吧？因为他真的很安心，他真的可以睡的。
不过这个风啊，这个风浪真的是很大。这个风浪很大，船就摇得很严重，在这种状况下也能睡着，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不过是不可能。
那时候约拿是真睡是假睡？
约拿是假睡吧，好像。
圣经怎么记的？你看你跟蒙哥查经比你们在神学院上课有意思吧？
开学两个星期了，就上了三堂课。
为什么呢？
老师请假比学生请的还多。
哦，真的、啊？老师怎么样？人人自危，怕被抓起来是吧？
谁知道老师去干嘛去了？
才上了三堂课呢，那你们剩下时间干什么呢？
像我就比较特殊，家比较近，回家。
你可以回家埋葬你的死人，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其他人是在学校里面抓假睡，
各找个枕头睡。
没有了，我们还是很爱学习的，各自忙各自的嘛。
哦，好好好好好，难怪你准备的这么好。约拿的时候怎么睡的？真睡假睡？
在这个第一章第五节，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说是沉睡，然后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
所以看起来约拿还不是假睡，他还是真睡呢。
对，好像还是真睡。
那你觉得这个可能不可能？风浪这么大，你躺那照睡？
可能啊，我以前去那的时候，那个路很差，那个车很颠的，那个车，人家说叫按摩路嘛，我照样在车上睡。
哦、按摩路，那蒙哥也是肯定能睡，不会睡觉的人呢、啊，没有福气的人就觉得不能睡。其实像蒙哥这种会睡觉的人呢、啊，他不得安睡的，睡不够的人那是什么情况都睡，有的时候还特别好睡，波浪是有韵律的。这个马可福音是不是讲到耶稣在船尾？
对。这个、
他为什么到船尾去呢？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他们划船的这个讲究嘞。但是一般好像我们看到的划船好像是在船尾划吧，有一个船稿在那儿。
这船尾总是比较高一点，对吧？
船尾如果站着人好像是应该低一点的。
你看他那个船的结构怎么样？船头船是两头翘起来的。
对。
这个是可以去找的，看他们那时候的船到底什么样子。现在不是从湖里还捞起来一个什么船，那你可以看看，你知道假如这个船尾是翘起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睡船尾了，
不容易被风浪打人。
这个水都进到船内了嘛，他要是睡在船中间最低的地方，像约拿一样，他不早就给淹了吗？所以你看看这里边呢、啊，记得这么详细，里面恐怕还真的有点意思在哪里。彼得回想起来，他们当时回想起来觉得，哎，嘿，主耶稣还真是能干，就波浪那么大，水都进入船内，船都快沉了，但是还有一块干的地方，就是那个翘起来的尾巴。
这除去这个平静风浪这个不说，这个本身这个在风浪中睡着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很不平常哈。
那当然是了，主要他先选了个地方可以睡的，要不然他没得好睡啊。这波浪哗就打进来，是不是？那好，耶稣醒了之后说的话呢有什么不一样？
马可福音是直接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六个字。马太福音就没有讲具体怎么讲的，直接讲的是斥责门徒了。这边是斥责风海，这边直接是斥责门徒。
这算亮光哎，这算亮光。你到底是应该先斥责风海呢，还是先斥责门徒？
是吗？
对吧？斥责门徒的话在两个福音书有没有不同？
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胆怯呢？
马可
福音是斥责完风海之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好好好，所以一个是把为什么胆怯摆在前面，一个是把为什么胆怯摆在后面，一个是说直接叫他们小信的人，另外一个是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这不是两个耶稣说话，这是一个耶稣说话，对不对？这一个耶稣说话呢，马太与马可的记载这个顺序上有点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照这个蒙哥以前的一贯的作风，觉得是马太是先写了这个马可福音呢、啊，就彼得就他所知道的事情加以，你不能说是修正啊，但是提供另外一方面的资料，他觉得有些东西他记得是这样子写下来，还有一些细节。这两种说法，一个是小信的人呐、啊，一个是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意思虽然很像啊，但是不完全一样。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Little faith 小信和没有信心，一个算是有，一个算是没有，对吧？
对，有和没有的区别。
门徒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他有在什么地方？没有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问的这题是。有在什么地方，没有在什么地方？
对啊，因为一个地方说他们有一点嘛，一个地方说他们没有嘛。
有吗？肯定是多多少少跟主耶稣跟了这么长时间了，神迹也经历过。
哦吼，
没有吗？肯定就是认识的还不全备哈。
认识的还不全备是吧？你这个官方发表的文告一样，说了等于没说呀。这我们先把它再往后面看一看。马可福音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马太福音呢是怎么说的呢？
众人稀奇，
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这话是讲的是一样啊，但这个所谓的众人呢，你看看这个为什么马太福音说众人，因为马可福音特别讲了还有别的船一起呢。
嗯，对。
哎，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耶稣平静风海这一段的这个图画，不管是小孩主日学的啊，或者是
没有哎，
美国的插画，这我就下次我要仔细注意注意，看这些画家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像我们这样子。他要是画的只是一艘船，那个就是不合圣经。
要画几艘船是吧？
因为还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嘛。那这个风浪不会说只有那一艘船呢、啊？好几艘船，那个风浪同时被平静，他们都看见耶稣平静，所以说众人就大大的害怕。
哇，我现在直接在网上搜，好像画的都是一艘船。
嗨。好，我们要现在委托多家为我们画一个两艘船、三艘船的平静风海。耶稣平静风海的舰队，马可福音这比较像是门徒自己在讲的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因为那时候，我想你大概自己船上的人讲话都来不及，因为太惊奇了。不会隔着船在那边喊话，又不是一群老中，对吧？又不是一群北京来的。你不知道这话这事儿是真的啊。从前这个中国学生还少的时候，进了图书馆上了电梯，怪怪的看见相亲那个北京话，那就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就这样讲啊。那这时候门徒大大害怕，说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从他们这个反应来讲呢，从他们这个话来讲啊，无论说是怎样的人，或是到底是谁呀、啊，这里边多少呢牵涉到一点点信心。这里边就让我们不得不去问一个问题：门徒去叫耶稣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他们想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叫耶稣？他们是认为耶稣可以想办法吗？
耶稣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头儿。
你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你会直接去惊动三自会的主席吗？
哇，
还是你们自己处理处理就算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哦。
哎，这是为你将来的服事做预备了。
其实按照一般情况来讲，这个我肯定是要去问的哈。
嗯，
凡事肯定是希望找一个能出主意的，能盼望他能解决事情的人指出来，
对，
对吧？
对，
所以一般情况应该是要去找的。
马太福音讲的就很清楚了，他为什么要去讲，要去找耶稣呢？说主啊，救我们！
嗯，希望他救
丧命了啊，或者说我们灭亡了。马可福音呢，这个另外一个门徒讲的呢，说我们灭亡了，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这两个话里面，尤其马太福音的话里面，你就看出他们有没有信心呢？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有信心的地方，
哎，一点点信心，对对对，
能救，
就是对主耶稣是有这么点认识，那个叫做小信的人。那这个人要是大信的话呢，小位变大位，小信变大信的话，他怎么办？
跟耶稣一起睡是
吧？哎，对了，耶稣还睡着，你急什么呢？我们信的主难道是你需要把他叫醒的吗？旧约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耶和华不是世人呢、啊？以利亚不是对那些巴利的先知讲吗？他或行路，或在干什么，或者睡着了，你们就把他叫起来。一个门徒遇见问题了，主没动静，你把他叫起来，就算他救了你，这个叫做什么？
小心，
或者是没有信心，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不在乎耶稣平静风海，这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这我们都已经晓得了，这我们都明白。但这里面恐怕真正的功课呢，是如果耶稣睡，你就跟着睡就是了。船满了水，你该舀水就舀水嘛。等一下风浪平了，主耶稣说怎么啦？啊，你说没事儿， 主人请安歇，这叫什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吧？很不幸，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你信主了没有？信主，你是不是在主的手里？是在主的手里。一有点风浪，就赶快去做什么？把耶稣叫起来。
对，
叫起来之后平静风浪，你觉得好稀奇。唉，其实或许是多此一举了，当然这我们也不好多说，对吧？但是主耶稣对门徒这次的表现呢，有很清楚的评价，就是小信的人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畏惧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这两个福音对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挖出来一点东西。好吧，那我们怎么样？路加福音下次再讲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